在察布镇的镇中心有一座土山，这土山虽然不太高，但是占的地势很好。在土山的半山腰修了一座大庙，据说是清朝乾隆年间修的，叫文昌宫。哎呦，这个庙修得好啊，奇迹瓦龙，雕梁画柱，金碧辉煌。不过年久失修，许多的大殿都倒塌了，后来经过民国重新修盖，就变成了大乡的乡公所、乡政府。总而言之吧，白匪的反动武装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都设在文昌宫里头。虽然里边改了，只有那文昌宫高大的门楼还存在着，也就是当年丁方光武那个大门现在还存在。通过这座土山和文昌宫往下伸展出去五条马路，中山一路、二路一直到五路。这马路虽然不是柏油的，但是一色用轻飘石铺的，流光赞亮，非常整齐。五条马路的边上清一色都是商业，哎呦挺多，什么茶行啊、行房啊、猪行啊、木器行啊、山货行啊，哎呀太多了，一家挨着一家，一户挨着一户。刨出这个之外，就是什么美珍楼啊、一品香啊、最大的饭馆子、理发馆、浴池、商店，哎呦很多很多的。这个地方美中不足的就是没有电灯，怎么办呢？这些商业的老板拼命的修饰门面，把这门脸广告做的是非常鲜艳，什么刘海戏金蝉呐、二龙戏珠啊、八仙过海呀、嫦娥奔月，总而言之吧，把门脸打扮的非常花哨。不但说买卖兴隆，而且这个街上女人还最多，这是察布镇一大特点。在街上走路的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是女的，为什么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历年的战火，反动武装到处抓人呢、比如说这个农民，山里头的人被他们抓了无数，白骨堆积如山，历年的革命又死了不少的人，男人们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流落外方的流落外方。光在察布镇待的都是一些老少的人，男人没了，什么活计都有女人担着。这个山里边的女人还最能干活，你比如说采茶、炒茶、招待人，哎，比男人还强，要求的报酬还低，所以买卖家的老板都愿雇女工，甚至有些商店的老板还都是女的，这就成为察布镇一大特点。这个街上是光怪如离呀、哎呦，戴礼帽的、穿长衫的、穿军装的，有一些还穿西服、穿尖儿皮鞋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在这女人当中穿来穿去，简直是乌七八糟。随着解放军这一进山，这些东西是一扫而光。当我们解放军进山之后，察布镇关门的关门，是闭户的闭户，好几天没有人做买卖。一个是敌人的反动宣传，二一个这些老板害怕，躲着躲，藏着藏，所以说街上显得十分冷落。小毛走到中山一路一看呢、真行，有几家理发馆和饭馆开张的，街上呢偶尔的也有几个行人，在那土山文昌宫的前边还有许多穷老百姓在那看布告。小毛不敢耽误，拐弯抹角找到方记茶行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开始砸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开门开门，可有这个费劲呢，好半天没人开门。因为什么呢？方光举的老婆没敢开， 兵荒马乱的把他吓死了，都要躲在葛楼的楼上，厅里一砸门他心就跳。后来把葛楼的窗户推开了半扇，探出脖子一瞅，是个小孩。哎呀，心说是个小要饭的，你这不起哄吗？这一砸门，地动山摇的，让附近的人听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有办法，成了半碗饭。从打楼上下来，滋溜一声把门开开。小孩，没有多少剩饭了，这个拿去吧。小毛一看，呵，拿我当要饭的了。大奶奶，我不是要饭的，方镇长叫我来。这句话好像五雷轰顶一样，没把方光举的老婆吓趴下。幸亏左右没人，他裂着膀子把小猫裂进去，咣当把门关上。哎呦，你这个孩子真把人吓死了，说话糊糊实实的，这话也是轻易说的。小毛一看这些人全有神经病，这是怎么说都不对。方光举的老婆一直把他拽到后屋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小毛。你是哪儿来的？我是姚上来的，姚老板让我来的。啊，那你刚才说方镇长，方镇长也在我们姚上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二爷还平安无事，你来干什么？太太，姚老板和镇长让我来的，打算问一问你，这个镇子上究竟来了多少解放军，多少共产党，他们还走不走？另外问问他们都带着什么武器，让我打听清楚了，今天晚上回去给送信。哎呦，孩儿嘞，吓死人呐！你回去告诉方镇长，你就说这几天呢，经过大兵了，无边无沿的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。关于那什么迫击炮、机关枪，我也不懂嘞。不过没有空手的，什么武器都有。今天下午这大部队才过完，刚过完从东北又来了一股小股的部队，看样子不超过200人。当官的叫什么江峰，对，还有叫韩林的，听说是什么察服工委，他们说长期住在这儿不走了。孩儿哎，你说他们要不走，咱这买卖可怎么做呀？你们大爷方光举早躲到外头就不敢回家，你把这些事儿啊都告诉你们二爷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门外头咚咚咚咚咚咚有人砸门，紧接着就听见有人说话：方光举方先生在家吗？请把门开一下，我们有事情啊。谁呀？方光举的老婆一听，这谁呢？赶紧顺着楼梯到了二层阁楼上，把窗户推了个半扇，伸起脖子往外一看，哎呦，来的不是旁人，正是察服工委的书记、解放军的参谋长江峰同志。在江峰同志的身后站着警卫员小曹，手里头牵着那匹活不烂跳的小青马。方光举的老婆本来就有鬼，自己的男人躲在了外头，又是有钱的，又是开茶行的，自己家的亲属又都是在白军那边做事的，他能不害怕吗？一看解放军当官的来了，把他心吓得从嗓子眼都蹦出来，他没敢言语。就听江峰同志还在底下说话：方先生在家吗？方先生开一下门。他还不言语，警卫员小曹急了：咚咚咚咚咚咚，有人没有？老方家有人没？方光举的老婆一看忍不住了：啊，方光举不在家，上六安去了。 你们改日再来吧。
哦，我们不见方先生也可以，见他家里的人都行啊。请你开一下门。
他家里也没人。
小曹一听废话，没人你是干什么的？
你是他的什么人呢？我是他老婆。
小曹这个气，你是他老婆还不行吗？请你开开门，我们首长找你有事情。
好吧。
方光宇的老婆腿肚子都转筋了，不知怎么从楼上下来的，战战兢兢，这才把门开开。
这长官请进。
江峰同志昂首挺胸，穿过宽大的堂屋，到了客室一把太师椅子上，昂然而坐。小曹把小黑马拴在门外，挎着盒子箱，迈步也进来，站在自己首长身后。江峰同志岁数不大呀，今年才26岁。本来他是保定的生人，自幼生长在平原，别看年岁不大，从小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，可以说身经百战，在任何情况下他能都控制自己的感情，从外表上你根本看不出他在想什么，做起工作是那么扎实，是那么热诚，那么稳，那么准。自从解放军开进察布镇，江峰同志就没闲着，除了访贫问苦了解情况，另外就是想办法如何把察布镇的治安维持好，让察布镇的买卖全开始营业，好彻底粉碎敌人造的谣言。按照事先了解的情况，今天到方光举他们家来，在太师椅上坐下之后，方光举的老婆心里有鬼。
长官，您吃饭了，我去做饭。
不，我们用过饭了。
那我去沏水。
不，水我们也喝过了，你请坐吧。
那这
好，方光举的老婆跟过电的一样，手脚没地方搁呀，一伸手在抽匣拿出哈的文言卷来，
这你吸烟。
江峰看着他好笑，从身上拿出口袋来，又拿出一张纸来，慢慢的卷了一袋烟，然后点着了火柴，稳稳当当的吸了一口。小毛在旁边瞪眼看着，他一瞅解放军的大官来了，自己走又不能走，藏也没地方藏，伸着脖子瞪着眼在旁边也看着。就见江峰抽了一口烟，您是方先生的爱人。
我是他老婆。
方先生上哪儿去了？
哎呀，半年前他就出门了，到六安去了，连个信都不来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谁知道他哪儿去了？
江峰看出来他有些害怕。你不要害怕，中国共产党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按党的政策办事，我们保护民族工商业，反对的只是反动的官僚资本。据我们了解，方光举还算是一个基本守法的商业户，这个人还不算是敌人。
哎呀，这么一说不要紧。方光举的老婆一听乐坏了，是啊，长官您圣明，我们当家的可老实，平常走道都怕把蚂蚁踩死，可以这么说吧，窝囊的要命，大人孩子没有不欺负他的，他可守法了。
哦，他就得了开了。江峰没有正面回答他。另外，我们希望方光举方先生能从六安回来，帮助我们在工商业做一些工作，这是我们欢迎的。当然了，据我们了解， 方光举的父亲很反动，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，后来被红军把他镇压，这完全是应该的。那么方光举虽然是他的儿子，只要他洗心革面，重做其人，不做坏事，我看没有多大的关系。我们欢迎他帮助我们工作，希望你想什么办法，你也完全有办法，最快通知他本人，让他回来，对你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这方光举的老婆听着，有的话他明白，有的不太明白，但是基本他懂。他心里说话，这个解放军的长官话说的虽然不多，但是分量是那么沉，每一句话都像尖刀一样扎着自己的心上，又疼又难受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你说我叫方光举回来，还是不让他回来呢？最后他又发现这个长官跟他商议，你说对吗？你这话怎么回答？说对不像话，说不对更不行，自己也没法回答，张着嘴磕巴了半天，最后把头抬起来看了一眼，他不看便罢，他一抬头正发现江峰两只眼睛盯着他，他就发现这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，吓得他一哆嗦，哇，更害怕，腿不由得哆嗦起来了。江峰又往下讲，方光举的兄弟方光富这个人很反动，过去出卖了15支队，做下了很多血债累累的事情，但是我党的政策，只要他重做新人，愿意放弃他的反动立场，把他的武器全部交出来，能帮助我们做些工作，而且痛改前非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希望你想什么办法，要通知方光富。这一提方光富不要紧，小毛就是受方光富的委托来的，在旁边一听吓了一跳，盖不由己的喊了那一声好，这一嗓子暴露了。江峰一看旁边站着小孩，这小孩呢个头不高，长得面黄肌瘦，哎呀，那个模样和颜色不太好，但是奔着头下一对大眼睛可挺有神，但是穿着一身破衣服，跟个讨饭的小花子一样。方光举他们家是有钱的，屋里边站这么个小孩很不对称，而且方才小毛这一惊叫，江政委当时就预感到这里边有事情，肯定有文章。方光举的老婆如梦方醒，回头一看小毛，心说话，哎呦，这个小东西怎么还在这站着，这要叫人家一问了露了馅可怎么办？急中生智，说了那么几句话，你还在这要什么饭呢？你还不快走，我们家的零钱都给你了。小毛这孩子天真，心说话，谁要饭来了？我有些话还没问清楚，让我到窑上怎么回答呀？要糊了和方镇长也不能答应我呀。这我他这一愣更露馅了。江政委满面陪笑到了小毛的面前，拍拍他的头，小鬼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小毛一听，是什么小鬼，他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。警卫员小曹笑呵呵过来了，哎，我跟你解释解释，小鬼啊是个称呼，到了我们华北和东北一带，管这个小孩都叫小鬼，可不是庙里头的小鬼啊，那是阎王小鬼，这个啊怎么说呢，就是小伙计，小同志的意思，我们说话你懂吗？小毛听明白点了点头。 江政委拍着他的肩头，你多大了？
14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叫小毛。
啊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
我从沟里来。
我猜准了，你是从茶花岭来的。
不，你猜错了，我从腰沟来。
方光举的老婆急的，心说这要问露馅可怎么办？拦可又不敢拦。江峰伸手抓着小毛的手，把他拉在椅子旁边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他，你姓什么？
这一问，小毛不说话了。
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
爸爸妈妈哥哥兄弟有吗？
这一问不要紧，小毛的五官一动，小嘴一撇，哇一声哭出来了。这一哭不要紧，警员小曹赶紧劝他，哎，我你哭什么呢？首长问你的话你就回答，有什么委屈你就可劲往外说，共产党解放军就是给穷人做主，哭什么呢？说嘛。他怎么问开了？小毛哭半天没敢说。为什么呢？这孩子一肚子都是苦水呀。本来他是黄泛区的人，家里九口人，日子虽然过得很不好，但是也勉强能过下去。蒋介石这个东西，所谓的什么要扒开黄河口水淹日本兵，
淹什么呢？
炸开花园口的大堤之后，黄水泛滥，老百姓死伤了几十万，连一个鬼子也没淹着，造成了方圆几百里的黄泛区呀。小毛一家子两间土坯房全冲了，九口人剩下三口，他跟着哥哥大毛还有他爹逃荒逃到了本地，后来吃不上饭怎么办？把大毛饿饥了，跟他爹说，爹把我卖了吧，卖去当壮丁得了。当壮丁那是九死一生啊，他爹怎么能舍得？后来大毛背着他爹不知道，自己把自己卖了，乡公所用绳把他拴上，给了20块光洋。打那以后，大毛跟小毛哥俩算分手了。现在这个大毛究竟死是活不知道。后来他爹在半路上讨饭，活活的饿冻而死。